好，我们继续看大智论卷七十讲义2005页。好，下面二，证明般若能是佛世间空，能是佛不可思议相，能是佛无等等相等等。正说世间空，般若波罗蜜是世间空者，这所谓的世间就包括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乃至一切种智，意思就是五蕴是空。这《般若心经》也说了很多了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啦，或者是十二因缘啊等等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观这些法大小内外，其实都是空。是名般若波罗蜜，是世间空。就是我们行般若波罗蜜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也照见十二处啦、十二因缘啊、苦集灭道等等，一切法都是空。这个就是世间的实相啊，就是空相。那佛是世间空者，有人怀疑佛爱着法故，说般若波罗蜜是世间空，并不是诸法常实相。有人以为说这是佛爱着法的缘故而说是世间空，那其实并不是佛爱着这个法。所以佛回答，我并不是爱法故说，佛知诸法实相本末，筹量思维分别，没有法出于空者。换句话说，所有的一切法都是不离空啊，五蕴是空，十二处是空，乃至一切种子都是空，没有一法超出在空之外的。所以佛知诸法一切法五蕴乃至一切种子，一切法都是空。佛并不是只有一读诵或者是从他闻而说世间是空，佛是以内心觉知思维分别故，就透彻思维了解以后来说是世间空。所以这个空是佛所觉证的啦，并不是听别人说他就跟着这样跟着说而已。此一段说是世间空者，上广说离六十二见等，今但说五蕴乃至一切种智是空。那离六十二见，这六十二见在前面的经文有提到2001页，所谓世间空啊，刮胡一的有提到五蕴世间空，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世间空，还有以我见为根本的六十二见啊，这些邪见呢也是空啊。那这些染污的邪见是空啊，清净的十善呐、四禅呐啊。乃至十八空佛一切种子，这些法其实也都是空。那六十二见等不可得，这个六十二见跟十四无记有关，那这个就在佛母品我们讲义的1980页这里提到的神及世间常无常等，这个都是邪见啊。那世间是有边无边，亦有边亦无边，非有边非有边，这个都是邪见啊。所以这个世间其实都是空啦，并不是常无常，亦常亦无常，非常非无常，也不是有边无边等。好。接着这时候 与会的，他们认为般若波罗蜜是毕竟空啊。不过呢，心又取着这毕竟空相，所以佛进一步说，这毕竟空也不可得啊，那是不可思议的。这里所说的不可思议，是指毕竟空也不可得啊。不要认为般若波罗蜜是毕竟空，而有一个毕竟空相可得。啊，说毕竟空义不可得，故名不可思议。啊，另外，世间离、世间即灭，啊，离或即灭，这个都是毕竟空的别名。离就是分散，啊，诸法久后，啊，没有残留，啊，又自理其性，就是自性本空啊。啊，知道毕竟空之后，啊，没有心所法，没有语言的缘故，名为即灭。所以这个即灭呢，就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了啊，没有心所法，也没有言语。啊，另外毕竟空、性空、无法空、无法有法空啊，这个都在十八空里面有提到，大家可以参照。角注啊，九十八。另外，十八空的意义在卷31有解释。啊，什么是独空？啊，十八空皆因缘相待，如因待内法而说内空啊。如果没有内法，那就没有内空可得。十八空的都是如此。那独空，它是无因待，故名独空啊。复次独空，如虚空啦，如法性实际涅槃，这跟其他法不相待，故名为独空。好，最后说世间非今世相，非后世相。有的外道只有说今世，不说后世，他认为只有现在世啊，那人死了，一切都没了。那有这样的见解，那就是邪见啊，被堕入断灭当中。那有的人认为有今世有后世，但是他们认为有一个神啊，不灭，今世的神啊，当今世往生以后，这个神又到后世去，那这样的。这个神永远不灭，就堕入常中啊，这也是邪见。不管断见也好啊，常见也好，这个都不对啊。般若波罗蜜离断常两边而说中道，虽然说诸法毕竟空而不执着空啊，他还是罪福因缘不失。虽然说有罪福，但是并不会生常见啊，邪见，那对空也没有障碍啊，就空气是缘起啊，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。那虽然说有罪福，也不落入常啊，所以这罪福也是诸法因缘和合而有罪有福。此中佛自说因缘，此中毕竟空故。啊，云何有今世后世见？若断若长，就诸法因缘和合生是毕竟空啊，不要执着，只有今世没有后世而落入断见，也不要执着，今世灭了以后有一个不灭的神啊，去到后世，也不要落入这样的常见。所以真正的中道。啊，它不落入断常，啊，它是啊缘起，是无自性，是毕竟空，啊。好，底下经文提到般若能成大事，名般若依五事故起， 须菩提白佛言，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，为不可思议事故起，为不可称量事故起，为无量事故起，为无等等事故起。那大事啊，乃至无等等，这等一下论会解说。啊，须菩提这样子赞叹啊，般若出现世间的因缘啊，他是为了成就大事啦啊，为无等等事而出现于世间。那如来速成啊，如来认可说确实没错啊。啊，底下别事五事，云何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？这里提到。所谓大事，那对佛来说啊，真的大事呢，他是要救度一切众生，不舍一切众生。那我们世间的大事就不一样了，比如说哦，我结婚啊，那这是人生的大事。那对佛来讲啊，这个不是什么大事了啊，要救度一切众生，不舍一切众生才是大事。那什么是不可思议事呢？所谓诸佛法、如来法、自然人法、一切智人法，这是不可思议。那如来也是佛的意思，自然人啊，自己的自然人，其实是指佛无私之物了啊，其实还是指佛。那一切智人也是指佛，佛法、佛的功德。是不可思议的。那这四个语词的意义啊，这论也会解说。再来，不可称是啊，一切众生中唯有能思维称量佛法、如来法、自然人法、一切智人法啊，就是佛的智慧啊，是一切凡夫二圣菩萨所无法称量啊！以是故，般若波罗蜜为不可称事故起。再来，般若为无量事故起啊！一切众生中，无有能度量佛法、如来法、自然人法、一切智人法啊！因为凡夫二圣乃至菩萨的智慧不及。我的智慧啊，你度量不到的啦。再来无等等事啊，一切众生中无有能够跟佛平等的啊，那都不能够跟佛齐等，那何况超越佛呢？更不可能啊。好，底下一心学菩萨。别变诸法皆不可思议，乃至诸法皆无等等啊！须菩提，请问佛，是不是只有佛法、如来法、自然人法、一切智人法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啊？无有量、无等等事呢？是不是只有佛、佛法才是不可思议呢？啊，好，佛回答啊，当然。佛法、如来法、自然人法、一切智人法，这是不可思议，它是无等等。那不只是佛法，连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这五蕴的法，乃至一切种智、法性、法相，这一切蕴处界乃至一切种智等等的法，都是不可思议，也是不可称量，也是无有量、无等等。那么于一切真法性当中啊，心所法都是空不可得。好，复次，色不可思议啊，那持也不可得啊，就是说色，我们虽然讲色不可思议啦啊，但是讲色不可思议，这个其实也是不可施色的。乃至色无等等，这个都是假名了啊！其实这些 也是不可得的，受想行识啦等等。那我们对照脚注105贤能大师的翻译，他是说色不可施色，不可施意，不可称量，也就是色的不可施意是不可得，不可施色也有一个不可施意可得。那须菩提请问佛，是什么因缘色不可思议，色是无等等，而这色不可思议也不可得呢？佛告须菩提，色的量不可得的缘故，乃至一切种子的量不可得的缘故。须菩提又问，那什么因缘色的量乃至一切种子的量不可得呢？佛告须菩提，色不可思议故，乃至色无等等故，量不可得。须菩提，于汝意云何？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当中，是不是有一个实在的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可得呢？须菩提言，这些一切都不可得，因为一切法不可得，所以一切法不可思议，一切法都无等等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不只是佛法如来法不可思议啦，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色受想行识啊等等，一切法是空，毕竟空不可得，那这样的话一切法也是不可思议，一切法也是无等等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诸佛法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有量，无等等。是名诸佛法不可思议，乃至无等等。这样的佛法不可思议，它是超越思议相的缘故；不可称量，它是超越称量的缘故；无有量，它是超越数量的缘故；无等等，它是过等等故。以是因缘故，一切法也是不可思议相乃至无等等。所以不只是佛法如来法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等等，色等一切法也是不可思议。如果能够了解它毕竟空，无所有，不可得，它也是不可思议，乃至无等等。好，不可思议名，是亦不可思义。这里有提到名跟义。那我们看一下2013页。讲义2013页。最后一行。这个义是指意趣的意思。那这里提到义不可思议，是指涅槃法不可思议。那跟义相对的就是名咯，名是是地故可思议。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看，名跟义，名是世俗地，世俗地的话我们可以思维筹量，它是可思议。那这里的义呢，是指涅槃，涅槃就像圣意一样，它是不可思议的。好，那这里经的意思是说，不可思议名，是亦不可思议，就是说举不可思议这样的名称，但是其实它的意趣啊，它的甚深意趣是涅槃啊，是不可思议的哦。因为前面讲佛法不可思议啦，如来法不可思议啦等等，那虽然讲不可思议这样的假名，但是它的意趣，它的佛法如来法啦，它的内涵其实是甚深的，它的甚深意趣呢是不可思议的哦。那不可称这样的名字 虽然是世俗第一案例了，但是他的甚深意趣呢是不可称量，也是无有量无等等，是诸佛法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。那不可思议就像虚空那样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像虚空那样不可称量，或者像虚空那样无有数量，像虚空那样无等等，是一名诸佛法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。那佛法如来法是这样的无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都不能够思议筹量，世间没有人能够思维称量佛法如来法。说是诸佛法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品实，就是讲一切法不可思议，诸佛法不可思议，一切法空。那这时候五百比丘不取着一切法而漏尽心得解脱得阿罗汉，不受就是不取着了，不取着一切法而得阿罗汉。那二十比丘尼也不取着一切法漏尽得阿罗汉。那有六万的男众优婆塞，还有三万的女众优婆夷，于诸法中远尘离垢，诸法中法眼生，就得法眼净。得法眼净在声闻来讲就是得出果，有很多在家众得出果。另外有二十位菩萨摩萨得无生法忍，那被受记在贤劫中成佛。好，我们看论的解说。赞叹般若能成大事，首先名般若依五事故起，第一是为大事故起。须菩提深解般若相，于诸法中不执着无障碍，心生欢喜。那对佛说，世尊，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，为不可思议故起等。所谓大事就是破一切众生大苦恼，能给予众生得到佛的无上大法，也就是可以得到无上菩提，故名为大事。经是说大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救度一切众生，不舍一切众生，也就是破除一切众生的大苦恼，那令他们得到无上菩提乐，这是大事。所以般若出世间其实是希望众生能够借着般若来破除烦恼，能够借着般若修学成就无上佛道。那不可思议的意思前面在卷五十已经有提到过。那在卷五十那边有提到什么是不可思议呢？比如说如法性实际，这心心所法都灭了，然后这是不可思议的。或者说一切诸法都是如同涅槃相，所以不可思议。这如脚注大家自行参照。另外为不可称事故起，不可称者称名智慧，这里是说称是解释作智慧，那底下是智慧跟般若这两个语词来对谈。我们讲般若，般若有实相的般若，实相的般若当然是心行所灭，言语道断了，所以 甚至都不能够用语言文字来安利啊。那这样的实相般若是心印除灭，言语道断了，不可说不可说。那观照般若的话，我们依着般若波罗蜜能够彻悟诸法实相。所以导师在般若经讲记也有引到这一段经文，引到这一段大智论的文，导师说般若这是正觉现证的，就正觉现证它其实是能所不二的实相，本来不是世俗名言所能够表达的，不过为了化导众生，由观慧为方便，我们依着般若来观照般若，到达如实正知的意义来说，我们可以采用般若一词。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，般若它实相，那我们如果借着观照般若可以彻悟实相，可以借着观照般若来到达体证实相般若，所以唯独般若必定能够彻见诸法实相，所以般若甚深，它是最贵重的啦。而一般的智慧它是轻薄，没有办法跟般若相当。这里的智慧是指一般凡夫啦的二圣的智慧，没有办法跟这般若波罗蜜的甚深相当，或者相比较。当然二圣他也有共三圣的般若，所以这里提到般若是多而智慧是少，两者不相称。有般若利益处广，在未成就般若的时候能够给予世间的果报，给予世间的聪明啦、智慧啦，那般若一成就以后，可以给人、给众生的道果报，也就是出世间的菩提果报。但是如果说一般有漏的智慧，那就不成了，那顶多只能够给予世间果报而已。所以般若它是甚深，它是最贵重，而智慧轻薄，本来没办法，般若本来没办法用语言来安利的，但这不得不从观照或者是从文字来说，假名安利为般若。又就近近知，故名为称。般若波罗蜜无能称知法是常或无常，或者是实，或者是虚，或者是有，或者是无。因为般若没有决定相，一切法是毕竟空，非常非无常，非有非无。如是等不可称义，应当知。再来，般若为无量事故起，有人说这个量就是称量的意思。那另外有人说取相名为量，而般若波罗蜜不可以取相，所以说是无量。另外又有人说菩萨以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还有慈悲，以这慈悲喜舍来行般若，故名无量。另外又有人说量解释为智慧，凡夫的智慧、二圣的智慧还有菩萨的智慧， 没有办法度量般若，得到尽头，得到究竟。那只有佛啊，佛才能够透彻体证般若。那凡夫二圣菩萨智慧都没办法度量般若到他的尽头啊，故名无量。那上面那个称也是一样的哈，凡夫啊二圣菩萨智慧啊，也不能够跟究竟诸法实相的般若，那佛的般若。不能够得到他的究竟，所以不能够称。第五，般若为无等等事故起。所谓无等等，就是先解释什么是无等。第一个，从法来说，涅槃是无上法，没有任何一个法跟涅槃相等的，所以无等是解释为涅槃。那一切有为法它还有生灭呢，它还是有法在它之上，所以一切有为法名为有上法。而涅槃它是最高的无上的，所以称为无上法。一切有为法都没有跟涅槃相等的，所以涅槃名为无等。那涅槃有三分，有声闻涅槃、地之佛涅槃，还有佛涅槃。而般若波罗蜜它能够给予大圣的涅槃，故名无等等。那另外从众生来讲，一切众生没有任何一位众生跟佛平等的，所以佛是最高无上，所以佛名为无等。而般若波罗蜜利益众生，能够令与佛相似，故名无等等。佛是无等，那能够跟佛相似平等的就名为无等等。再来，诸佛法第一为妙，没有其他的法能够跟诸佛法平等，也不及这微妙的诸佛法，没有其他的法可以跟微妙的佛法相配。般若波罗蜜能令众生得是心，令众生证悟这第一微妙佛法，故名无等等。在无等名为诸法实相，这是实相般若。那诸观诸行无能及者，就观照般若比不上这实相般若了。这样的诸法实相是没有细论，不能够破坏的，故名无等。而菩萨得到这样的诸法实相，能于众生中生慈悲心，故名无等等。这是无等等的意思。底下如来赞叹应可：须菩提是声闻人，没有一切智。但是须菩提能够跟佛论义，般若为五事故起，能说不可思议般若等，而佛也认可须菩提所说。佛自说五事，首先谈为大事故起的般若波罗蜜。诸佛以佛的实力等法，想要救助无量无边的众生。众生无量无边，多于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中微尘。众生非常非常的多。虽然这么多，而诸佛以实力等法，想要度化一切众生，这是名为大事。再来，有菩萨久的无生法忍，他不舍众生故，他不急着入无余涅槃，他不入无余涅槃。 复次，菩萨得佛道时，为众生故，受五事。哪五事呢？第一个，受诸劳苦；第二，舍己灭定乐；第三，与恶人共事；第四，与人应对；第五，入大众会。其实佛深得离欲乐，他其实可以享受极灭乐了，但是为了众生甘受这五事等种种疲劳，如受功德，就是他甘愿来受苦，就好像受功德，就像我们世俗的话讲，吃苦就像吃补一样，他是甘愿受苦，就好像的功德那样子，这是大事，也就是对佛来说大事，就是救度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得离苦。好，底下不可思议等事，举四法来说，这四法就是佛法、如来法、自然人法跟一切智人法。那这个都是在形容佛，佛是已经彻底觉悟的，这名为佛，就是觉者。于一切无明睡眠当中，他是最先觉悟的，故名为觉。那如来，如过去诸佛行六度得诸法如相，成就佛道，乃至佛道。那过去诸佛是行六度而证悟如法性实际而成就佛道，那么现在的佛也是一样，修六度等成就佛道，就像过去诸佛这样的来，是名如来。自然人法，声闻人也有觉也有知啊，但是声闻它是从佛而闻，从别人那边听闻，它并不是自己无私之物了，它是弟子法。自故说佛是自然人，不从他闻。第四，一切智人法，一切智人就是佛了。那有人会许会认为，必知佛也是自然而得啊，不从他闻啊，是不是必知佛也可以名为一切智人法呢？不行，因为必知佛没有一切智，是故说佛一切智人得，或者一切智人法。我们请看脚注一二四，导师的笔记这里整理得非常好。佛是事，佛如来自然人一切智人，这个都是指佛。佛法，这个佛是觉的意思啦。一切无明睡眠中，佛是最初觉悟的。如来法，如过去佛行六度得如相，也就是诸法实相得如法性实际而来成就佛道。自然人法，这是简别声闻。为什么叫简别声闻？声闻是要听闻音声而悟道嘛。自然人他是无私自悟，并不是听闻他人音声，所以提自然人是为了要简别声闻。那另外再提一切智人法，是为了简别必知佛。虽然必知佛也是无私自悟，可是他没有一切智，所以特别以一切智人法来形容佛。好，这四种法，也就是佛法、如来法、自然人法、一切智人法，没有人能够思维称量，就一切其他的凡夫二圣菩萨都没办法思维称量，是故名不可思议、不可称、不可量，更没有法与这些佛法、如来法相似，是故名无等等。须菩提意，恐心学菩萨执着这四种法，佛法、如来法、自然人法、一切智人法， 所以请问佛啊，是不是只有这四种法不可思议啊，没有其他的法啊与这佛法一切智人法等平等的吗？佛答：色等诸法啊，五蕴等诸法其实也是不可思议，无称无量无等等啊。佛自说因缘，为什么色等诸法也不可思议呢？因为色等一切法也是不可得的缘故啊。色是空，也是不可思议啊。如是须菩提，诸佛法不可思议者啊，这是如上士，是名不可思议，这是啊总结结成的文句。论者先广解，而佛此中略说。所谓不可思议，就是它超越思议相。所谓无等等，它是超越等等相。好，再来意趣。好，这个是在2010页的讲义，这里提到不可思议名，是意不可思议，在解释这个意的意思。这意就是意趣，就是指涅槃法。它是不可思议，而名字它是世俗地的缘故，是是可思议啊。好，底下举譬喻，譬如虚空不可思议啊，这在之前有提到虚空相不可思议，所以举虚空不可思议来说明般若波罗蜜啦，还有佛法、如来法等啊，也是不可思议。乃至无等等如虚空，虚空无可譬喻的缘故名无等等。好，般若波罗蜜相即是佛法相，不可思议，不能够称量，无数量无等等，即是佛法相。这样的佛法是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不能够称义思量的。那六道里面只有说三道，天人阿修罗啊，为什么不提其他三恶道呢？这里就解释，连三善道的众生都不能够称量是不可思议的佛法，那三恶道的众生更不能够称量啊，所以这里就不说三恶道了。好，最后问曰：啊，佛在说这问相品的时候啊，就很多人得到了啊，得到的人当中啊，如2010页这里提到500比丘得阿罗汉，20比丘尼得阿罗汉，那另外有6万的优婆塞，3万的优婆夷得出果，20菩萨的无生法忍。那这里就问啊，那为什么比丘尼跟菩萨得到的人少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：此中多赞叹诸佛法，所谓不可思议啊，无称量、无数量、无等等啊，听的人多增益善根的缘故，所以白衣得到的多。所以有6万优婆塞啊，3万优婆夷，他得到很多啊。当然在家众也比较多了，出家众比较少。那为什么女众比较少呢？啊，女众优婆夷比较少呢？女人虽复信多而智慧少故，得到者亦少。啊，白衣在家众贪着世事，智慧浅薄钝根，不能漏尽啊。这一次只跟比丘相对了啊，他们只得出果法眼净，没有办法得漏尽阿罗汉啊。这是从白衣来说。那另外比丘尼啊，比丘信根跟慧根平等，一心求道故，漏尽者多啊，有500比丘得漏尽。那比丘尼智慧少故，只有20人得漏尽阿罗汉。不过比丘跟比丘尼里面呢， 还是有许多人得出果的哦。啊，他甚至数量还超过百亿哦。啊，那因为没有漏尽，跟白衣没有两样，没有得到漏尽，这里就不再特别说了。那另外有二十菩萨得无生法忍，因为这个甚深难得了，所以得无生法忍的少。又于此法众因缘者少，所以得无生法忍的少。那另外有菩萨于贤劫中被受记成佛，有人言贤劫中有千佛，那除了 四佛以外，其他都为他们受记。我们请看角注129长阿含第一经，贤劫中有千佛，那过去有佛叫居留孙佛，还有居那含摩尼佛，还有迦摄佛，还有释迦牟尼佛，这个都是已经成佛的啦，所以不需要再有佛来为他们受记。所以有人认为这贤劫千佛除了这四位以外，那其他的为他们受记将来会成佛。另外有人说是释迦牟尼佛为菩萨受记，受记他们于贤劫中在其他的世界可以成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。